大家好，路程的华人教会。很高兴今天可以看到大家。现在呢，我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去介绍我自己和我的家庭，反而呢，我想请大家在之后的这个问答环节，提问我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呢，屏幕上就是我的一双儿女，我的妻子 Bethany 现在和我的儿女在一起，因为他们作为 COVID 时间出生的孩子，可能在这个人群中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不舒服。这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 Bethany 呢，是在南非出生的，她在那里长大。她在这个上大学的时候来到了美国，我们也是在大学里相遇的。谢谢大家今天向我们展示你们热情好客的感觉。当然，在 Zoom 上呢，我已经见过几个教堂的长者，我也见过这个房牧师，但今天在大家能当面见面，我真的是特别的高兴。尤其是你们的建筑，这个教堂，在外面看呢，在里面，在外面看其实没有里面这么大，我看到这么高的一个穹顶，也是非常激动，觉得这个建筑是非常好的一个建筑。我讲到的时候呢，我喜欢这个走一下，所以今天呢，我会做我的最好啊，尽量待在这个麦克风前面。在我正式开始讲道之前，我想再次的表达我的感谢，感谢大家对我和我的家庭的热情欢迎，谢谢。You're fine。在今天准备讲到的时候呢，我有两个这个主题，我都很想选择。我以前只和一个翻译这样的合作过一次，所以说今天我可能会讲得有点快。一方面呢，第一个主题，我想给大家多介绍一下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拜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让你了解我。第二个方面呢，我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圣经，我也不想让这个机会白白的流失。 所以今天我的讲道呢，就会是这两方面的一个结合，一个小的宣讲，一个小的见证，所以你可以两方面都知道一些。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四到三十节。那我们刚才Philip 带我们读的呢，其实是这个四到三十节的一个后果。所以说你这个四到三十节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一个背景故事。我们先读英文的经文，然后再读中文的。现在我们来读中文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到三十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边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皿，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先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从这井里得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把你丈夫也叫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干什么，或者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个呢，其实是我在圣经里最喜欢的一段经文。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故事里有一个人物，我内心觉得特别的像我。对我来说呢，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让我觉得特别像的一个人。我并不是说我像他一样呢，有了五个妻子，只是说他所作所为，和我的行为有相似之处。请不要认为我有五个妻子。我与这个妇人我觉得相似之处，正是我今天想在我的宣道中和大家讲的一几点。我已经给大家分享过我今天的两个目的，一是让大家更了解我，第二个是分享经文。所以说我选择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是因为她有比较像我之处。我想给大家看这个妇人的三点。 给大家讲完这个富人的三点特点之后呢，我也会给大家讲为什么我和这个富人有相似之处。我想给大家看这个富人的第一点，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去这个井边。大家准备好，我的这个回答呢是非常有深度的，就是因为他很渴。这是人们去这个井边的原因，因为他们很渴，他们需要满足自己这个渴的这个欲望。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喝水，在座的各位肯定没有不需要喝水的。所以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打水的时候，她是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满足人之常理的需求，就是她渴了。其实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尤其是现在的美国，打水取水是我们平常不会想到的一个概念。现在如果我渴了，我就走到水槽边，打开水龙头，想喝多少喝多少，我还能设置一个它的温度，基本上不需要我做出什么的苦功。我们所有人现在基本上都这样做，但在古代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在古代的时候呢，打水是需要很大的这个劳力的，而且呢还很危险。在古代，如果人们想打水的话，他们要追寻溯源，去看这个水的源头在哪里。特别是在这个地域，人们如果想要水的话，他们要往下深挖。在这个挖井的过程中呢，很有可能有事故的发生，比如说这个土就会把人埋在里面，塌方了，那人就会死。即便他们找到了水源，开始打井，也会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水呢，会水流特别的强，那就会把整个的这个通道给淹没掉。即使他们找到了水源往下打井，即使水流也是特别合适，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水已经被污染了，会让所有喝的人都中毒死亡。即使呢，所有的一切意外都没有发生，但他们还是这个水源也是非常好的，他们还是每天都需要打水的。 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一般是女人去做打水的工作。这些女人呢，需要从她们家里离开，带着器皿去打水，打到了水之后，需要扛着这个器皿，带着这么多的水，再慢慢走回家。谁想这样做呀？我也不想。我们今天呢，认为有水喝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打水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妇人在我们这个十五节经文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他真正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耶稣啊，请让我不要干这些苦力了。这个井呢，不只是对打水，对这个他的家和他的家庭的身体上是有重要意义的，其实对这个女人的文化以及宗教都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井边打水，不只是为了解渴，她来这儿也是为了寻求一种她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归属感。这个井呢，对于撒玛利亚人来说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我们很多人都非常清楚犹太人，但是撒玛利亚人呢，我们可能不是那么了解。他们两者之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有很长的历史。我的职业生涯呢，我一直是教历史为生，但是今天我不会给大家讲太多的历史。但是我今天想给大家总结一下，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之间最基本的一些不同。两者最基本也是最尖锐的一个冲突，就是两者在争执这个神庙到底应该在哪里。犹太人相信坚信这个神庙应该在耶路撒冷，但是撒玛利亚人却坚称这个神庙应该在一个叫基利新山的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是，犹太人相信所有的经文都应该是犹太文。但是撒玛利亚人说，只有前五个这个经文是他们所可以接受的。 撒玛利亚人的经文和犹太人的经文是不一样的，有些这个文字上的区别，然后撒玛利亚人觉得犹太人的经文是不正确的，是有被玷污掉的。最后一个两者最大的矛盾冲突是两者都认为自己是最正统的以色列人的宗教。当然了，他们两者还有其他不一样的差异，但是这几个就是最主要的矛盾的来源点。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是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的归属感、认同感是来自于几个地方的。第一个就是基利新山，他们认为的神庙所在地。第二点就是神庙在这一个经文里被叫做雅各境，在那儿呢也有一个祭坛在山上。大家可以看到，这几个神山、神庙、神井和祭坛是对撒玛利亚人的文化特别有影响力的神圣的地方。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在这个井旁打水，是因为她在那儿有一种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我们现在再看这个问题，为什么撒玛利亚女人来到了井边？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她渴了，第二个是因为她渴求这种文化认同感。第二点，我想让大家和我一同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女人的呢，不只是她为什么去的井，第二个是她从井中打了什么。大家再次准备好，是非常有深度的一个回答哦。水。大家看一个关于水的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会一直都需要喝水。像我现在喝了这瓶水之后，不代表我这辈子都不需要喝水了。我现在喝了这瓶水，半个小时之后又得喝水，明天得喝，后天得喝，我得一直到我死的时候，我还得需要喝水。大家看，这个女人，她这个妇人，她渴了，她需要能解渴的东西，但是她打的这个水只能暂时的解她的渴。她呢，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这辈子都是需要这个水来解渴。 这就说明呢，在他的一生，他都需要去继续做这个苦力，去打水来喝水。不只是这个水只解暂时的渴，他在这个井边得到暂时的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也是只能暂时的满足他内心的需求。我们大家要理解关于井的一点，就是说他们不是永永远远都会提供水的，他们会有干枯的那一天。非常有可能这个井就会有干旱，他们就没水了。所以大家看，这个女人解渴，她用的东西不只是暂时的一个出路，而且呢，这个井还非常有可能到以后就不能解她的渴。这个也是我们耶稣所说的事，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耶稣对他说，我有可以永远解你渴的东西。耶稣呢，叫他从心里流出来的活泉，是一个永远不会枯竭的泉源。当你在读这个经文，在真正的看到耶稣是对这个妇人可以提供什么的时候，其实这个妇人是非常受打动的。所以这也引到我想给大家讲的第三点，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哪儿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井呢？大家也看了经文了，也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儿能找到更好的一个井呢？就是在耶稣基督。这个女人在这个井中，在她自己身上，在她的文化里去寻求这样满足，但是她遍寻不到。耶稣没有来到这个女人的身边，对她说，你继续在这些地方寻求这些事情，继续的做这些苦工。耶稣对她说，我想让你去完全不同的源头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活水。所以在十五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妇人对耶稣说，先生，请把这个水给我，告诉我，我能去哪儿有更好的水。我们做个类比，我们基督徒，如果有人来到我们身边，对我们说，你能对我讲一下福音更多的是什么吗？我们肯定会特别激动，特别愿意给他们讲。但是呢，耶稣在这个情况中，他的回答和我们不一样。耶稣呢，并没有很高兴的给这个妇人讲这个无尽的源头，反而耶稣会说，你去把你的丈夫也叫过来。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说，在这个当时的文化里，男人和女人之间不会那么轻易的对话，加上。在这个 layer 上面呢，是耶稣是一个犹太人，而这个妇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所以种种的种种，这个耶稣又说你去把你的丈夫叫来，是一个非常对这个女人来说是一个不是很舒服的事情。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我说耶稣的回答是比较奇怪的一个回答，因为他说这个话。就有一种冒犯的感觉在那边。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神，他知道这个女人发生的种种，我们凭凡人不知道，但是耶稣知道这个女人的凡事种种。当耶稣对这个女人说：“你把你丈夫叫来的时候，耶稣其实已经准备好要告诉这个妇人，她没有想听到的事。所以在接下来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呢是利用这个对话，这个不舒服的对话，帮助撒玛利亚的这个女人去，在她的生命中去接受这个福音。我再提醒大家，这个妇人在这个井。打水的同时，他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求得到满足。耶稣其实在告诉这个女人，你所找的地方，想满足你的满足的地方，其实都是死路。耶稣呢，用这样一个生动的对话告诉这个女人，你所找的地方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在第16节到18节，你可以看到，这个女人不只是在寻求满足，她也在寻求一些表象。在16节到18节，耶稣问这个女的：“把你的丈夫叫来之后，这个女人并没有对耶稣讲实话，反而她是在表演，专注于表象，没有告诉耶稣那个实话。她对耶稣说：‘我没有丈夫。’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不是真相。这个女人是想做一个表演，一个表象，是和她内心真实的生活经历是不相符的。在18节中，耶稣的回答正是告诉这个女人：“你这些对我说的谎话，这些表象对我是没有作用的，因为我知道你凡事的种种。”这个妇人呢，可以说一切的谎话，去假装她并不是自己真实的自己，但是神永远是知道的。 所以当耶稣戳穿了这个女人说，你不只有五个丈夫，你现在在一起的男人也不是你的丈夫，我确信这个女人当时是非常尴尬，非常不舒服的。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是大家可以看到，在耶稣戳穿他之后，这个妇人呢根本就没有回复耶稣，反而是换了一个话题。这个妇人呢去避免这个话题，通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妇人她所避免这个冲突，避免自己被揭穿，是通过说出这个耶稣是先知，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女人当时肯定是特别不舒服的。这个妇人知道了，在当时那个情况呢，她是不能继续在耶稣面前表演这个撒谎的，所以说她去换了一个话题，换到讨论宗教，讨论文化，她想在这个方面得到满足。所以在十九节呢，这个妇人是提出了这个犹太教和这个撒玛利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这个矛盾。耶稣呢又是直面这个女人提出这个问题，告诉她其实这个事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耶稣非常直截了当地说，撒玛利亚人是错的，犹太人是对的。再一次了，耶稣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可能并没有像我们平常的人一样会那么掩饰，会让他这么圆滑，可能对这个女人来说是非常直接，非常冒犯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耶稣最后也是说了一个话，对这个女人说，其实这些都没有那么重要。耶稣说，这个你当信我，因为当时候当到的时候，这个神庙在耶路撒冷还是在这个山上都不是那么重要了。在这个井边唯一的犹太人呢，是一会儿这个耶稣的他的门徒要出现，如果他们在这儿听到了肯定也会受冒犯，但是耶稣现在他的讲话对象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说这个话的意思，说是到时候在哪儿拜也不打紧，其实是告诉这个妇人，你们现在对撒玛利亚人这么重要的山，这么重要的庙，这么重要的井，都会失去它的重要性。耶稣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对这个女人说，不管是你的表演还是你的文化，你的宗教，这些 都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这个妇人对耶稣所说的所有话的回答是，我知道有一天弥撒亚要来的。那其实大家听他的话有一些绝望的意味在里面。正是这个回答，这个时刻耶稣认识到了这个妇人终于是这个准备好去接受这个福音了。所以在26节，耶稣说，我就是弥赛亚。耶稣所说的这些话的所有的原因，就是告诉这个女人，在你的表演，在你的宗教，在你的文化中，你都不可能寻求到满足，只有在我，在弥撒亚，在耶稣里，你可以寻求到满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话的结果，就是造成这个女人心态的变化。她直接放下水罐子不管，在28、29节中回到城中对众人说，你可以看到妇人对众人说，快来呀，快来看看这一个人。我希望在刚才我们一起讨论的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女人是怎样一步步准备好去接受福音。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样像这个妇人一样一步步准备好接受基督的。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女人一样，在不同的地方去寻找自己能得到满足得到认同的地方，我和所有的大家都一样，我们也是在不停地寻找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的这些地方。我们都在寻找那些让我们觉得很完整、很满足的东西。就像撒玛利亚女人一样，她遍寻不到那个可以真正满足她需求的东西。对我来说呢，也是这样。我是一个牧师的孩子，在7岁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和耶稣还有信仰有直接的接触。我从小就在教堂里长大，不管教堂有什么样的活动，我都是在那里。教堂呢，是我生命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特别喜欢我的教堂，也喜欢我们教堂的家庭。对我来说呢，教堂是我长大，我的童年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像大多数人一样，当我进入青少年，然后去大学的时候呢，你有一个这样的反叛的思想，不想一直循规蹈矩的过这样的生活。这个呢是非常正常的，人类的这样一个生长的这个曲线。当我们到那个年纪时候呢，我们需要独立，想要自由。我呢也是恰恰如此。当我在那个年纪的时候，我想与众不同，我想和我的父母，我想和我的老师，我想告诉全世界我是多么样的不一样。除了想与众不同的这样一个青少年的心态之外，我在那个年纪呢，开始有了一些怀疑。我对圣经、对基督教有了一些怀疑。我有时候也看到有的基督徒口中所说的和事实上所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You're fine。所有的一切，我对基督教产生的怀疑，包括我做青少年时我想特立独行的这个想法，我虽然没有全然的离开教堂，我一直没有全然的离开基督这个信仰，但是我有一部分的我和这个我们的信仰是背离了。在高中还有大学时期呢，我也是把我的注意力转向其他的方面，来寻求这样的一种满足。我没有寻求精神上的满足，反而呢，满足我的地方反而是在，我在我们的学校有多受欢迎，我的这些男女关系以及别的其他东西，我想让周围所有人都爱我，我想不管我做什么，我就要做最好的。我还在不同的寻找不一样的关系，不管是漂亮的女朋友啦，还是和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孩子们一块玩儿。我想让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酷的人。 我呢也是去做所有的这些冒险的精神，不管是给别人这个搞一下怪了，还是跳出这个飞机了，我内心的想法是，这些是能让我的肾上腺素狂飙，我就在这些错误的地方去寻求满足。但是呢，我越多的去做这些事，我越少的有这种满足的感觉。当我的朋友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没有更开心，反而我是有更悲伤的感觉，因为我想要更多。当我在学校学业有成的时候，这也不让我开心，因为我还是想要更多。当我做那些特别冒险的事，让我肾上腺素狂飙的事的时候，我也没有特别的满足或者激动，反而呢，我会有一些沮丧，有一些抑郁的感觉，因为我想要更多。就是，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这些我寻求满足的地方，全是死路一条。所以呢，这其实是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我和我妻子怎么认识的。在大三的时候，在这个大学，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去春假，我呢作为一个清洁工，我是留到后面，我去清理我们的这个宿舍。所以在这个假期呢，我没有很多人在校园了。我走到我一个朋友的房间，我看到他的桌上有一本书，我说，哎，没有什么可玩的，大家都走了，我能读一下你这本书吗？他说，读吧。我具体这个书里写的什么忘记了，但我就是知道，我读这个书的时候，书里的某一个点挑战的我的想法，是从前我从没有想过的一些事情。他向我指出的一点是，其实我一直在过一种双面人生。他向我指出，是以前我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一直有一些我没有去探究过的怀疑和质疑。在另一个方面呢，我的双面人生是我一直在追求中生活中其他的东西，和我所说的信仰是完全不同的。读这本书呢，让我非常深刻的去反省自己的人生，去看到底是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的信仰是最重要的，那就要舍弃另一个方面，追求其他的东西。 所以呢，在接下来的几年，我是不断的阅读，不断的寻求，不断的思考，去尝试回答我之前对基督教这些信仰的一些疑惑。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呢，我的信仰也是成倍的增加，到了一个地步，是我可以直接把所有的其他的东西给全部舍弃掉。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我在耶稣中得到了满足。如果今天在这里，你感觉到在我的故事，在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中有相似性，请静静的思考一下，在你认识耶稣之前，你是怎样在错误的地方寻求满足？再想想，现在又是如何？让这一个宣道，让我的见证作为对你的提醒，让我们一同来颂赞上帝，颂赞他在你生活中做出的改变。如果呢，你不是像我，不像这个撒玛利亚女人，也不像在座的兄弟姐妹一样，你还没有在耶稣中寻求到满足，也许呢，你还是没有在正确的地方去寻找满足。也许你的满足是寄托在你在工作中的一个晋升。也许你的满足是寄托在你的小孩听话懂事上。也许你的满足是寄托在你和其他人的人际关系上。也许你的满足是寄托在国家文化上。让我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吧，其实我也把我的满足寄托在这些错误的地方上，但是这些事情真的不能给我带来满足。只有一个活水的源头，一会儿呢，在这个约翰福音中，这个活水又被叫做生命之泉。当我们真正的去体会耶稣作为我们的生命之泉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其他我们在生命里寻求满足的东西全是不可行的。我诚挚地邀请大家，如果你还在生命中寻求那些不正确的满足的话，来尝一尝这个活水，知道我们的耶稣是又真又活的。 对我来说，耶稣是改变我生命的一种活水。我真挚的希望你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改变。谢谢大家给我今天与你对话的机会。我想说一个特别快的祷告，然后我们让 Philip 继续带会。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给我和我的家庭这个机会，能够来到这个教堂。谢谢你对我的个人生活中所做出的改变。我希望您能用今天我的消息提醒大家，你对他们生活中做的所有何等奇妙的改变，让他们可以赞美你的名字。我希望你也能向那些还在错误地方寻求的人启示他们，让他们知道那都是一些死路，只有在您身上才能得到永恒的满足。用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